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大家好。
子宁啊，您在澳洲待过，听没听说澳洲有一个词叫 Australian Salute？
就是澳洲敬礼是吧？
对啊，这是什么概念啊？
指的是澳洲有很多的我们叫 sticky flies， 就是那种很粘人的苍蝇。然后它和我们中国的苍蝇不一样啊，中国的苍蝇是比较喜欢踪着垃圾啊。
是的，
澳洲的苍蝇呢，喜欢去人的鼻子和嘴那儿往上扑。
轰都轰不走。
对，然后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个电视节目嘛，就总理在里边接受采访呢，显得特正式的一个场合。
是啊，
一会儿一个苍蝇扔嘣落到他鼻子上，
鼻子上了，非常尴尬啊。
所以他为什么要叫敬礼呢？其实他这个手一定是敬礼的手势，
是
上来轰苍蝇。
所以呢，澳大利亚呢，看对方好像在给您敬礼，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啊，他在轰苍蝇。
对，然后但这个苍蝇好像是因为澳洲比较干燥，然后它比较喜欢人嘴啊鼻子周围呼出来的这个湿润的空气。
空气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苍蝇这个词，英文叫做 fly，
其实就是飞这个词。
飞这个词，那么动词呢是飞。所以名词呢，如果指动物的话呢，它是指特别讨厌的这个苍蝇 fly。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 fly 这个词，它除了有飞苍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么首先就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这个单词的拼写好像都不用说了哈，非常简单。fly F-L-Y、第一个意思呢，我们就从您那个苍蝇开始吧哈。
好，没问题。
Fly buzz at animals' swishing tails。
苍蝇在动物甩动的尾巴边嗡嗡叫。
首先这个词呢 ，fly 这个苍蝇啊发出那种嗡嗡的声音啊，我们想这个嗡嗡英文怎么说？叫 buzz。
对，就滋滋
那声音啊，这单词呢其实也很简单 ，buzz b u z z 这个词呢，其实用在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一些警报器啊，一些电器会发出一些警报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如果不是很大，可以用单词 buzzing， 那么可以用在苍蝇的一个声音 fly buzz。第二个，除了飞之外，另外一个名词的意思是男性的这个裤子前面的那个前拉锁。
啊，没有这个。女性也有
啊，偶尔也有是吧？啊，
牛仔裤都有，
都有是吧？第三个意思呢，是指我们帐篷的那个门帘啊。我们说在野外呀、搭帐篷有一个 fly。好，接下来我们看看 fly 的动词的词性了哈。它常用的我们说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但是呢，它如果作为一般现在时的 fly 非常简单，但变成了过去时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动词。那么看看它的过去式的形式哈，同时看看它的发音。 The planes flew through the clouds。
飞机穿越云层。
这里面这个 fly 飞行这个词呢，如果说变成了过去时的时候，变成了 F-L-E-W。
对，然后它的发音也是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叫做 flew。
那么表示飞机的这个飞行，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人乘飞机去哪哪哪，比如说 He flew toLos Angeles。
他乘飞机去洛杉矶。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洛杉矶也叫什么 LA， 更简单一些。LA。 另外 He flew back to London。
说他乘飞机回到伦敦，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不用说的那么复杂，说啊He took airplane
airplane to
哪哪哪
什么什么 LA， 直接就 fly 表示说飞到或飞去飞回。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您平时都坐什么航班来飞行啊？比如说 ，Which airline do you usually fly with？ 表示说经常搭乘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以呢，这个词呢，这个 fly 表示说您搭乘的航空公司。另外的这个 fly 呢，它是指您真正的驾驶飞机了，这更高端了。那么看看下面的例句 ，Parker has successfully flown both aircraft。
Parker 成功的驾驶了这两架飞机。
下一个例句。I learned to fly in Vietnam。
我在越南学会了驾驶飞机。
这里面这个 fly 呢，表示这个人真正的驾驶这辆飞机，像我们开车一样能够在空中翱翔啊，用这个 fly 这个单词。另外这个 fly 呢，我们可以和一些动词连用构成一个词组，比如说 a flying instructor
就是飞行教练，我想去考这个 驾驶飞机的 license， 那我就需要这样一名 flying instructor。
另外一个例句呢，表示说这个 fly 它作为动词表示一个东西呢 flying about， 是飞舞。春天的北京啊，什么东西在飞舞啊？我们说这个 willow fluff，
柳絮哈。
那么另外一个例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头发哈， his long uncovered hair flew back in wind，
他那毫无遮盖的长发随风向后飞舞，而且是 his 男的他，一看就是一 artist。
另外我们看看下一个，比如说一个旗的一个飘扬， they flew the flag of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是他们挥动着非洲国民大会的旗帜。
另外呢，可以用这个 fly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人的怜悯心啊，这个人啊特别的有爱心，那么说这个人特别的善良，我们可以说呢 Ray wouldn't hurt a fly，
他非常的善良，都不会伤害一只苍蝇。中文里面我们经常会说啊，那个他特别善良，他都不会去踩死一只蚂蚁。
哎，是的，蚂蚁，但是英文会用苍蝇。
对，
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然后呢，丈夫会说妻子呢在家庭当中呢非常的 aggressive 啊，但是同事说，哎呦，他可不是那样的人哈，他呢连什么非常的善良，连个苍蝇都不会动。
对，是 wouldn't hurt a fly。
wouldn't hurt a fly， 但是事实上呢 ，well he would hurt a lion。我开玩笑了啊。另外，这个 fly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人飞奔到，就是他的跑的速度特别的快，用这个词 fly。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She flew to their bedside when they were ill。
说的他在他们生病的时候飞奔到了床边。对，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中文叫飞奔嘛，所以就跑得像飞一样。
另外呢，在一些相对比较暴力的环境当中，可以用这个单词表示把某人打翻在地啊，比如看下面那句 The blow sent the young man flying，
那一击将那个年轻人打翻在地。
这里面的 flying 不是在空中漂浮哈，那么这一力量实在太大了，已经脱离了地球的引力了哈，当然不是了，表示这个人被一拳打倒在地 flying， 他说是这个人翻倒在地。好，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多功能的单词 fly， 大家记住，特别是几个常用的名词的词性，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了，不要在生活当中出现笑话。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我们聊一个女性，当然有一些男性可能也会做的一项事儿哈， plastic surgery。
plastic surgery 就是整容。
大家不要被前面这个 plastic 误导了，不是塑料手术哈哈。plastic 这个词的表示说一个东西能够发生一定的变化，能够对形状进行改变哈，那么能改变的那种手术呢我们叫做美容。
我们今天聊的第一句其实就是不想让你整容。
是的，我们看第一句 You better get rid of the idea of getting a plastic surgery。
也就是你最好打消做整容手术的念头啊。这个里面打消什么什么的念头用了一个词组特别特别的好，叫做 get rid of the idea of doing something。
get rid of 表示说放弃扔掉某件东西。后面呢我们先把这个 plastic surgery 给大家再拼一下，整形这个词 plastic plastic 跟塑料这个词呢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手术呢是 surgery， 是 surgery plastic surgery， 是我们说的这个美容的手术。另外呢，刚才我们说打消这个词 get rid of the idea of something 表示说放弃或者说完全忘掉某件事情，也可以用在比如说如果说您期末考试不能得到 A 的话，您比如说买车或买什么什么东西的或者买一个电脑游戏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没了，他就甭想了啊。跟特别是父母跟孩子说 If you fail 或者 If you don't get A from the final examination you'd better get rid of idea of getting computer game。
对，那么我们除了 get rid of the idea这样的一个用法以外，实际上打消什么什么的念头我们还可以换成其他的用法。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更生动啊，叫做 I suggest that you better drop the idea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而这里面这个 drop 表示把一个东西从手中扔在地上，
对，非常生动啊。drop the idea 就是你给它扔了就不要了，所以
不要了，
打消这样的念头。
所以这里面the drop 跟我们刚才第一句里面 get rid of 是一样，都表示把一个东西呢完完全全的 放弃掉。除了 get rid of, drop, 还有一个呢，表示一个人不要想某件事情，可以怎么说呢？ You'd better put the idea of getting a plastic surgery out of your mind.
嗯，就是你把你想做整容这件事情，这个主意给从你的 mind, 也就是你的想法当中拿出去。
拿出去，你就甭想了啊。
当然了，很多我们的女性同胞还是希望就稍微微调一下，这样的话会显得眼大而有神啊。
是的，
所以那双眼皮手术怎么说呢？
英文叫做 double, 双哈，两个的 double 这单词大家会 D-O-U-B-L-double, 然后呢 eyelid, 这个 eyelid,这个 eye 眼睛 lid eyelid 我们说这个眼皮儿哈，然后呢 operation o p e r a t i o n operation 合到一起呢是 double eyelid operation. When can I have a double eyelid operation?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what is the right time for me to have a double eyelid operation?
嗯，用一个 what is the right time for me 就是合适的时间来做双眼皮的手术。
嗯，
还可以说呢 What is the time for me to have 不加这个 right 也可以哈。除了我们说双眼皮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喜欢笑起来非常甜甜的脸上有一坑哈哈那个专业术语应该叫什么，
那个叫 dimple、
dimple 叫什么，酒窝、哎、我们看看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说。 dimple D-I-M-P-L-E 一般呢都是一个复数，一般不会说一个酒窝，都是一座一对、哎、
对，所以就 dimples 这个连 dimples 都可以用这个 plastic surgery 给做出来、
嗯、
是吧。
好，那么看看英文怎么来说，在我脸上做酒窝手术安全吗，就可以说 is the operation to make dimple on my face safe。
嗯，或者我们可以说 is it safe to make dimples on my face、
嗯、也可以说呢 I doubt 我怀疑 the security 安全性 of makingDimples on my face. 我们再说一下 I doubt the security of making dimples on my face. 表示说我对在我脸上弄两个坑的安全性有一些质疑。
哎呀，这个我也很 doubt、
嗯、
我觉得 I doubt the security of this surgery、
嗯、
这个很难吧，我觉得他要弄不好的话，
那坑变成一坑不是酒窝，
对、
啊、
位置大小都不太
是啊，一定要笑起来特别的自然。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做完 plastic surgery 之后，他笑起来非常的僵硬，那么就证明这个手术呢是一个失败的手术。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去做任何的这种plastic surgery 之前，我们需要去评估一下它的风险的、
嗯、
那么我们怎么去询问说，哎，你能告诉我做这个整形手术的风险性有多大吗、
嗯、
这句话应该怎么问呢？
Can you tell me the risk of doing this plastic surgery?
嗯，所以这个风险我们就用 risk 这个词啊、
嗯、
或者我们说 How much are the risks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或者说呢 Can you tell me how dangerous to do thisplastic surgery,
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多危险、
嗯、
或者有多大的风险啊。
嗯，所以大家问到一件事情它存在的可能的风险性的时候呢，可以想一个单词呢，除了用这个词 danger, 那么这 danger 这个词表示说这个很危险了，不是风险了，就感觉这个事情做起来它的出现负面结果的可能就会非常大，用 danger 这个词。如果 risk 的话呢，表示一个风险，那么风险呢它表示说一个合理的可能的，所以它的这个肯定性呢不是那么大，比如说您投资啊做一件事情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 risk 是合理，但如果说有 danger 的话，那么这挺吓人了，就是吧。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去问这样的一个 plastic surgery 的一个 risk 的话，它肯定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 danger 的东西。
是的、
因为我记得我拔智齿的时候他让你签一个东西嘛，
嗯，
然后他还会说你如果拔了触及到神经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不自觉的流口水。
这也挺吓人的。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我觉得咱们问了的话，他可能也是您自己心里要做好心理建设，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这个一些 results,
一些 results,
对,
对，能够 face the consequence of doing something a little bit risky。
哎，对，就是我们可以说 results, 或者像刚才 Peter 老师讲的这些 consequences,
是的，
对吧？
嗯，好，今天我们聊到了美容的这些单词，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当然了，如果是去美容的话呢，可以用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词组去咨询一下对方，可能是否适合自己，以及呢可能存在的一定的 risk。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我们昨天呢讲到了 would 和它和 used to 有一点点小的一致或者不一样的用法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再来讨论一下 used to 它的一些用法。
因为我们知道 would 和 used to 呢，大家翻译成中文都表示过去做某件事情。
对，那么我们也讲到了说 used to 后面加动词原形啊， used to do something 一般会表示过去的一个习惯或者某个时期的状况， but 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我再理解一下，比如说用 used to 的话呢，表示过去经常性的去做某件事情，同时呢是有规律性的、有规则的，但是它有一个暗含的一个寓意，表示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停掉了，不做了。
没错，比如说哦、I used to drink tea，
我过去呢总是喝茶，那表示可能说每天都可能喝一杯茶，但是它另外的一个意思呢表示现在已经不喝茶了，改喝白开水了。
对，或者我们说 he used to smoke，
他过去抽烟，表示可能说相对还是比较勤的，比如一天一包啊，但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烟给戒掉了。
对，但是如果我们用昨天我们讲的那个 would 的句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理解一下它的含义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When he was young he would smoke a lot，
他年轻的时候呢总是抽很多的烟，他的寓意呢是年轻的时候呢抽烟，但是呢现在抽不抽通过 would 我们无法判断，所以可能抽也可能戒掉了。
对，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解释成中文好像意思很接近，但是它暗含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用了 used to 就证明它和现在的事实是不一样了，那么用了 would 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啊、哦，知道它原来是这么做的、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是的，因此呢大家在写作文啊以及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如果想表达这个过去的事情和现在有没有关联性，那么一定要用什么 used to， 因为 used to 表示说过去做现在已经不做，但 would 的话呢它只是表示一个事情它过去做过了但现在做不做无法来确定。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问到啊，就说哎，你现在还干嘛干嘛吗，对吧，那我们的回答其实特别简单，就是I used to
比如说您现在还比如说跑步吗，您现在还什么什么吗，你说 well I used to， 那表示说哎，我过去是每天都跑，但现在您看我这个 size， 看我这个体重和体型，您觉得我还跑步吗？
对，然后所以的话，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这么仨词，对吧 ？I used to 就暗含了很多的含义啊，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真的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它。
好，那么讲到了 used to， 很多同学会困惑，有一个词组是什么 ？Be used to 和 get used to 和 used to 的区别。是不是只是说有一个多一个单词和少一个单词的区别啊？
哎，它区别非常巨大啊！一个是从语法角度来看，那个 to 后面就不能加动词原形了。Be used to 后面要加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它的意思也完全不同了。
对，它表示的并不是说我过去干嘛，现在不干嘛了，而指的是我习惯于做什么。那么 get used to 呢？它有个 get， 好像是有一个动作性，也就是说我对什么什么变习惯了，
从原来不适应到适应了这么一个过程， get used to something。
对，所以呢所有的这个 to 后面我们后面补充的 be used to 和 get used to， 既然 use 前面加了东西，那我们 to 后面要特别小心，要变成名词或者动名词。
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如果说 us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过去经常做某件事情但现在已经不做了，后面这个 to 呢是一个动词不定式的标志，后面要跟动词的原形，但如果说 used to 前面加一个 be 或者是 get used to， 那么它的意思完全不同了，表示一个人适应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这么一个过程，而后面这个 to 它的这个性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不定式的一个标识性的符号变成了一个介词，后面要么跟名词要么跟动词的 ing 的形式，虽然说只加了一个 get 或 be， 但是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词组了。
好，那么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句吧，然后一组例句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它的一个用法。这个例句也非常有意思，是关于吃肉的。
吃肉什么肉哈。
我们来说一下这句话，大家理解一下。 Now he is used to eating fat meat.
他现在已经习惯吃肥肉了。
哎，对。
那么什么意思？原来可能说不吃肥肉哈，是吃瘦肉。
对，这个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他原来可能只吃瘦肉，后来会发现说，哎，可能吃一些肥肉，它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就是一点点啊，
是的，
不能吃太多，所以他现在会尝试着吃一些，比如说五花肉啊什么的啊，
五花肉里面有肥有瘦，哎，
所以当然了，我们刚才用的是 be used to eating fat meat， 那我们直接不用 eating， 就直接用 now he is used to 或者 he get used to。fat meat 也是可以的。
嗯
嗯，就是直接说他已经习惯于
吃肥肉了。
吃肥肉了。
啊、
OK，、嗯、好。那么如果我们用used to 呢，说 he used to eat fat meat，
他过去经常吃肥肉。
对、
啊、
对。
比如说烤串的时候呢，来几个肥的。
对对对，
啊、
但现在还吃吗？
应该是不吃了，可能说肉都给戒了。
对，
啊、
对，所以同学们在跟这个外国人聊天，或者我们做一些听力练习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他那个 use 前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 is 或者 gets，然后还有就是 to 后面用的是 eat 还是 eating 这样的词啊，就比较好去理解了。那我们再用 would 来造一句 ，He would eat fat meat when he was in the countryside。
他在农村的时候呢，总是吃肥肉。
对，所以现在吃不吃就不一定了啊。嗯，但是那会儿吃，在农村嘛。没得挑啊，
是的，
好，还有就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熬夜。He was used to sitting up all night during the war。
战争期间，他习惯于熬夜了。
或者 he got used to sitting up all night during the war。
那么如果说 he used to sit up all night during the war， 那表示说呢，他在战争期间经常的会熬夜，那么现在呢可能说已经他的作息规律更加的正常了。
对，那么我们刚才用的是 was used to sitting up all night，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说他现在怎么样，他只是描述说哦，他之前在参加战争的时候有点逼不得已的感觉
啊。是的
啊，
战争期间你不可能说这个比如说九点睡觉六点起来还晨练，没有那机会的啊。
对，所以就是这个作息是非常非常 you have to do it、对吧，然后所以呢就是他在战争期间是习惯于做什么了，所以同学们也可以举例嘛。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got used to
staying up all night。在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适应那种比如说晚上点灯熬夜的那种学习状态。
哎，对，或者也可以说啊、I got used to the intensive schedule。就是非常
忙碌的、紧张的那种学习的一个安排。
对，所以同学们可以现在试着想一下，就把我们讲的这几个句型啊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景里面去尝试着造一些句子。这样的话不光你有一个输入，然后听到了我们的广播里面讲的一些内容啊，希望大家可以活学活用。把这个句型记起来，自己在本上啊，
是的，
希望大家做笔记。
对，比如在雅思考试的时候呢，比如考官问您现在还玩不玩computer game， 比如 I used to play computer game， 那他言外之意呢说我过去还经常玩这个，同时呢还 was addicted 啊，对他非常的痴迷电脑游戏，他言外之意现在呢我已经什么 get rid of it， 已经完全的把这个电脑游戏给他戒掉了，我现在什么有一些更加健康的更加有益的 I pick up my reading as a hobby 啊，现在开始读书了。
哎，对，您别说成 I'm used to playing computer game、
啊、是的、
OK， 您现在就特习惯于玩这个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语法天地，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